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，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，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。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，您准备好了吗？
我是星源，
我是严恩，
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，
欢迎收听
《天路难行客》。欢迎再次来到今天《真爱主我家》系列播客节目《天路难行客》，我是星源，
我是严恩。
前面呢，我们分享到了整个大卫的家族，他们的罪恶是如何蔓延的。这里边呢，就涉及到了大卫要如何去处置他那些犯罪的儿子。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也并不那么顺利。亚沙龙呢，杀了暗嫩之后呢，有这么一个人，在撒母耳记下14章当中所记载的是，希鲁雅的儿子约押知道大卫王心里边想念亚沙龙，就打发人去哥提亚，然后从那里边呢找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，对他说，请你假装沮丧的穿上孝衣，不要用膏抹身，要装作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进去见王，对王如此说。于是呢巴拉巴拉交给了这个妇人很多话。
我真的觉得这个家族连续剧看太多了，宫斗剧呢就在以前上演，装病的装病，还有穿丧服，各式各样的手段都来了。
他不光自己家族的人这样哈，他这个家族里边的其他人，或者说大卫这个系统里边的其他人，也善于用一些各种各样的方法去互相之间控制，互相之间的去操控，感觉很像是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啊！这不光大卫自己会装，他的下面的孩子会装，他的属下，他的这些朋友全都会演戏。但是问题在于，他们不光是自己演戏让自己心服，同时呢，别人演戏，他们也容易互相之间特别入戏，就陷进其中了。这个圣经当中所说的聪明的妇人，她做了什么事呢？她见到大卫的时候呢，他说呀，他自己的孩子，两个儿子之间啊，其中一个杀害了另外一个，所以呢，他现在在扶丧当中。这个哥提亚的妇人来到大卫面前，然后就跟大卫说：“啊，求你救我呀！”大卫说：“你什么事儿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呢，现在已经是一个寡妇了，我有两个儿子，一日在田间争斗，没有人劝他们。”结果呢，这个就把那个儿子给打死了。现在呢，全家的其他人都过来说攻击我，你把那个打死兄弟的孩子给交出来，我们把他也给处死，因为杀人要偿命，要把这个要继续承受家业的这个孩子也给灭掉。这个女子就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相当于我的这个家族的香火就灭了，唯一的孩子也没有了。这个大卫呢，听了这个妇人的故事之后呢，就心生怜悯，他也说呀，那你回家去吧，我必为你下令。这妇人又对大卫说，我希望呢把这个罪归到的我的身上，还有我父亲的家里边，跟王和王的位置没有关系。大卫说呢，只要是为难你的，你呢就把他带到我这儿来，他就不敢再骚扰你了。结果这个妇人说什么呢，他说，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，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。大卫说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，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落在地上。这里边这个妇人其实提出了两个要求啊，在这个案子里边，他希望大卫怎么为他做主呢？一方面，其中一个儿子把另外一个儿子给杀了，那你得为我的儿子报仇。另外的一个诉求呢，我只有这两个儿子啊，如果你再为我报仇，我另外一个儿子也没了，所以呢，你得为我的丈夫留名。那这两个要求显然是非常矛盾的，
但实际上呢，律法上有明确的规定，就如打死兄弟的呢，如果不是故意杀人的，就可以到逃城，但是如果是故意杀人呢，就必须处死，绝对不能以留名留后的理由为罪恶来妥协。
因为这相当于呢，是用自己父母的名义又放纵了罪恶。结果大卫啊，却暂时的答应了这个女人的请求，就很有意思啊。不妨我们回到开头看，这个约押为什么就指派这么一个聪明的妇人去找大卫？你看他不是亲自去，他也不是找哪个兄弟或者找大卫的某一个军师跟大卫聊一些事情，反而就去找一个所谓的聪明的女人。其实我们看约押，他是派一个女人去找大卫，他可能知道其实大卫他的弱点往往就在于女人上。
女人，
对，因为他非常容易去被美色所引诱，这是一方面，但同时似乎也代表着他更容易去同情女人，因为女人如果在他的面前哭诉，在他的面前诉苦，尤其是呢，他所诉的这个苦，大卫呢又能感同身受，跟自己的经历有一点类似，他就更容易软下心来，放弃一些自己的原则。我们看这里边，提哥亚妇人让大卫相信他自己所说的话，其实是用了一些手段的。首先我们看到他转移了这个对话的重点，因为他首先先入为主的指控说，我全家的人全都攻击我，明明我的儿子已经死了，我遭受了损失，但他们却来指责我。家里边的人表面上是想为死去的儿子报仇，但实际上呢，是想把我剩下的儿子也给杀掉。你看这个重点呢，就不知道如何去惩罚自己的儿子，该不该惩罚自己的儿子，变成了说我全家的人现在都过来想要对付我，他把这个矛盾的重点，哎，给转移了。这就像是什么呢？他用一个很片面的道理啊，就来控诉神所规定的律法，然后通过引起别人的同情，用这个肉体的情感，逐渐的去泯灭和代替神的律法。在他所描述的这个事情当中呢，明明那个被另一个儿子杀死的孩子才是受害者，但是呢，经过了他的这一番描述，就让大家把重点呢放在了邻居都欺负他这个焦点上面，那以至于呢，他就把自己扮演成了一个受害者，在他的这种诉诸情感的过程当中啊，就让大家逐渐忘了，哎，你那儿还有一个儿子已经被人打死了呢。结果呢，他这说着说着呢，就让大卫把那个已经被打死的儿子真正的受害者给忘了。哎，发现这个妇人她才是受害者呀，她凭什么面对这么多指责呢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妇人的这种做法呀，是非常有效的。那现实当中其实也有很多人，往往呢在很多恶性的事件当中转移完重点之后，自己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角色，然后去博得其他人的同情，让别人站在自己的这一边。
另外呢，这个妇人呢也歪曲着事实，因为神从来没有说过呢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，但这位妇人却说呢，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。他就把属灵的口号呢跟自己的诉求连在一起，反正任何事情只要说愿主纪念耶和华，只要把上帝的名拿出来讲，这很像就是合神心意、
放到前面，后边接的是自己的话，就让人有一种错觉啊，好像这话呢就是神自己说的，好像这个就是神的旨意一样。前面两项做完了哈，先入为主的指控，就是首先呢他想给自己的儿子讨公道，但是呢他却说，哎，我的家人现在都对付我，他想灭了我的这个家族，不能让我们延续香火。接下来呢，神告诉我们说，不能因为报仇啊，让这个家族的这个生命不能够延续，但神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重点转移了，事实呢给歪曲了。接下来还有最后一步，干脆跪在地上说，跟这个大卫说，王啊，求你拯救，
求你救我吧，
求我帮助。一连用过了三个手段。
对，最后这句话才是最重要的。就像我想要当初亚比该，当大卫想要去杀拿巴跟他的家族的时候，但是亚比该在那边对他说话。所以我想大家都知道呢，女人就是大卫的弱点。 所以要跟大卫沟通什么事情呢，就要先找女人来跟他沟通。
但其实啊，这个女人跟大卫所说的这些话呢，并不单单是要处理他自己家里边的这个矛盾，因为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，是约雅托人去劝大卫，让这个女人装成这个样子的。其实呢，这个女人还有约雅还是另有目的呢，她就是希望大卫能把自己这个犯罪的儿子押沙龙给放了。结果这个大卫还真的中计了，因为前面呢，相当于是给大卫给拔高了嘛，给他一个台阶，说你看我遇到了这个事情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你觉得哎，不应该因为我一个儿子杀了另一个你就惩罚我，现在你这样看我，这个事儿到你自己身上怎么办呢？是不是你这个儿子押沙龙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啊？那你现在这样的对他是不是也不合理？是不是也应该放他一马？这个呢才是他们真实的目的。也就是说呢，尽管我们看到这位妇人好像很聪明，很能够忽悠人，转移大卫的注意力，但其实呢，他也只是上层其他人中间计划的一个环节而已。这也给了我们今天看待很多社会热点事件一个启发，就是当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好像在加害某些人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会把所有的恶意都指向这个直接的加害者。但如果我们再去深究的话呢，这个加害者也有可能是被别人利用而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看到了大卫是如何被一位妇人给控制和操控的，从而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。那明天我们接着来看，
拜拜。
求主献上赞美，全心向他歌唱，每一天到永远，到永远。一起来，高声向我救主献上赞美，全心向他歌唱，每一天到永远，到永远。求主献上赞美，全心向他歌唱，每一天到永远，到永远。一起来，高声向我救主献上赞美，全心向他歌唱，每一天到永远，到永远。心欢畅，随神灵飞向我，重新的力量。无论在何时，无论在何方，赞美就像一双翅膀，带我飞更高，使我心欢畅，随神。